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4:1-12。《路加福音》24:1-12，我来读。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低。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亚，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心起所成的事。阿门。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立足于圣经，力求成为一个教会，一个圣洁的教会，一个普世的教会，一个使徒的教会，并努力实现礼拜生活化，生活礼拜化，全力履行基督徒的使命和责任。这是为了延续韩国基督教100年的信仰和精神，并成为韩国基督教200年承担铺路人的使命。此外，我们教会为了把杨花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和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缔造为韩国基督教的圣地，我们力求持续脱下鞋子，放下自己，为信靠神的生活。在我们教会对外部门进行的事工当中，我们要特别表扬和鼓励是妥善管理和运营杨花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和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并将其打造成侍奉和传道的现场。在我们教会对内进行的事工当中，我们要特别鼓励和表扬的是，从教会初期就确立并一直遵守的章程。我们教会成立于2005年7月，并在同年年底制定了章程，至今仍然有效。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章程经历了几次大大小小的修改，并持续有效。根据按章程运营教会的原则，教会的健康状况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遵循共同主任牧会的领导模式，按照教会章程的规定运营教会，可以避免韩国教会最大的两个指责点，即主任牧师独立主管教会财务和职责，以及教会个人主宰教牧师主任牧师个人主宰教会的专横随心所欲的现象，以及教会的牧会者世袭。这两点从制度上是在我们教会是不可能实现的，从而使教会在这两方面得到了自由。下周我们将进行为修改章程而召开的共同会议会。几周前我们分享了章程修订提案的一些内容，我将其中的一些介绍给大家。首先是教会存在所基于的重要财产处理是需要通过应用管理 委员会最终由共同议会决定。教会的财产可以分为 一般财产、重要财产和构成教会存在基础的关键财产等几类。目前我们教会没有构成教会存在基础的重要财产，包括一般教会的礼拜堂、主礼拜堂在内的建筑物等属于重要财产。我们目前使用的礼拜使用的宣传馆是属于马普区政府拥有的，由我们教会建造并捐赠，采用的是租赁使用。将来如果这建筑成为我们教会的所有权，将成为构成教会存在基础的重要财产。由于构成教会存在基础的关键财产突然被出售，意味着教会将被废除。因此，出售由教友捐赠的构成教会存在基础的重要财产，需要询问教友们在教友大会和共同议会当中要听取意见，这是重要正确的做法。对于其他重要财产的决议，仍将由运营委员会最终决定。第二是每年四月执行审定财务报告。我们教会某一月都会精确公开财务报告的总账，精确到一韩元的单位。我们会以文档形式提供给教友们，并在教会网站上公布，以供任何人随时都可以查阅。这已经是韩国教会一个很好的榜样，但我们还将迈出一步，获得教友们的法定批准。因此，如果这次章程修改通过，下个月将会召开共同议会审批财务报告。第三是关于共同主任牧师的事项。获得任命的主任牧师在获得任命后每七年必须获得共同议会的再任命。根据目前的章程规定，每位新聘的主任牧师在牧会满一年时必须在共同议会获得再任命，未能在共同议会获得再任命的主任牧师将立即被解雇。也就是说，如果在获得任命后第一年在共同议会获得再任命，主任牧师可以一直服侍到退休年龄65岁。在这次章程修改中，将规定改为每七年必须获得再任命，将有些牧师再任命投票计划于11月进行。如果这一章程修改通过，包括我在内的三位共同主任牧师将在2026年在共同议会当中需要再获得任命的投票。这一项不是由章程修改委员会提出的，而是由我们共同主任牧师们提出的。这既表达了教友们对共同主任牧师事工的关注，同时也表达了共同主任牧师自身要自我约束，确保自己的位置是否合适，进行自我检查的一种意愿。第四是，在任期内，主任牧师可以在正任命后转为全职事工者，这一部分也是由共同主任牧师提出的。我们教会不使用副牧师、副事工者这样的说法、这样的用语，而使用全职牧师、全职事工者的用语。在全职侍奉的牧师当中，有主任牧师，也有全职牧师、全职事工者。在全职牧师、全职事工者当中，有负责教区的事工者，也有负责对外以及教会学校还有放送等方面的事工者。 我们并不认为主任牧师的职位是一种统治的位置，而是将其看作一个角色，因此认为主任牧师可以在担任主任牧师的同时，也能够兼任负责教区或外务等事工者的角色。当然，如果主任牧师在担任主任牧师的同时再次担任全职事工者的角色，那么其退休年龄和福利将按照全职事工者的规定执行。章程修改案的通过将由在籍信徒参与选票中至少超出五分之一的出席人数参与投票，和投票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票才成立。目前符合参加选举资格的人是年满18岁以上，成为我们教会注册教友已满6个月以上的受洗信徒，总共有8953人。在此之中至少有1791人以上参与投票，而投票人的三分之二以上要同意，则章程修改案将获得通过。请尽量通过智能手机短信进行投票，如果不方便使用手机投票，请到位于宣传馆一楼交流室的投票场所投票。我们建议教友们仔细阅读通过我们发送的手机短信以及教会网站指南于公告栏下的教会内栏目当中发布的2024年章程修改案。正如之前所说，我们教会从创建初期就制定了章程，并一直按照章程来管理教会。这样做是为了确保教会不受特定人员的左右，使教会得以按照教会的方式运作，并为韩国教会的未来铺平道路。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服侍和精神，希望大家能够牢记并继续保持，也希望大家能够为此而祷告。今天的经文证明了我们需要更加牢记的不仅是我们教会章程的内容，我们还要更加记得的是经文当中的第一节，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在周五太阳落山前，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他的身体由圣经学者和富有的亚历马代约瑟犹太公会成员，他本是为他自己准备好的一个新坟墓，把耶稣安葬在里面。接着安息日的清晨来临了，这一天是犹太人回归日常生活的一天。曾经寻找耶稣坟墓的妇女们，摩大拉的玛利亚、约雅拿、雅各的母亲玛利亚以及其他的妇女们，对他们来说是又一周的开始，他们可能会再次前往耶稣的坟墓。然而那天却成了一个新的日子，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主日，主的日子的开始。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样的应许得到了，大的将要服侍小的，这样的应许。雅各作为双胞胎的弟弟出生了，然而雅各正如他的名字一样，他一生都过着紧紧抓牢的生活。然而在亚伯河渡口，当雅各与神的使者摔跤直至黎明的时候，他的大腿关节被扭伤致破。那个清晨标志着雅各成为以色列的开始，成为一个重新塑造人生方向、价值观和信仰观的一个新起点。在以利祭司长的主管之下，以色列由于神的言语罕见而在属灵上陷入了迷茫。那个时候在以利祭司长的 监护下长大的撒母耳在半夜听到了神的声音，然后他在早晨打开了耶和华神的殿门。那个早晨是以色列开始聆听神话语的时候，可以说是迎来了一个新时代的开端。2005年7月10日星期天是杨花金新历史的开始。今天我们一起可以献上礼拜的头一天。我们的人生道路和信仰之路也有那样的日子。这是神在世上的历史和我们的生活当中作为的见证，也是我们的见证。经文当中的2-3节，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在原文中，看见就进去和不见，其中的看见和见是相同的词，意思是发现。这表达了妇女们感到非常惊讶的意思。妇女们最初的担忧是如何打开被巨石封住的坟墓，而且还有士兵在守护着。然而他们发现坟墓口的石头已经被挪开，这让他们感到非常惊讶。当他们进入坟墓时，他们以为会看到按照传统方式安葬的耶稣的遗体，但他们发现耶稣的身体不在，这更让他们感到震惊。然而在原文当中，更令人惊讶的事情是将耶稣的遗体称为主耶稣的身体。在新约圣经当中，在耶稣复活之前，称耶稣为主 Kyrios 的情况就在这里。在其他的经文当中，只有耶稣复活升天后才使用主 Kyrios 的称呼。4节如此见证，正在吹椅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确认耶稣的遗体不见了，妇人们无法不感到焦虑。猜疑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迷路。就像女人们在陌生的地方迷路一样，不知道该去哪里，不知道该做什么，茫然无措。然而突然间他们的眼中出现了衣服放光的两个人。这种放光是指在耶稣在死和复活之间，在山上与摩西和以利亚见面对话的时候，耶稣所穿的衣服放光一样。当耶稣在复活后，在大马色遇到了杀气腾腾的保罗的时候，耶稣的衣服也是放光的。因此说衣服放光意味着谁是属天的。在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当中，衣服放光的两个人被称为穿着白衣的两位天使。衣服放光的两个天使，经文当中这样接着描述5-7节，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3日复活。 两位天使向妇女们再次传达了耶稣平时所说的话，这包括了耶稣的苦难、死以及复活。这是基督教最核心的核心之一。我们是相信耶稣的人，我们说相信耶稣是指相信他的话。如果我们说信某人但却不相信他的话，那就是不是真正的相信这个人。因此我们若不记住神的话语，我们就无法享受永远的生命，而且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也不可能在基督徒的道路上不断成长和成熟。记住神的话语并铭记在内心，而且遵循并顺服这些话语，我们就能更深更广地认识神，我们的内心也会变得更坚强。新旧约圣经共有66卷书组成，总节数是31173节，所有这一切都是神的话语。在这些话语当中，一些耳熟能详、无论何时读都能够带来安慰的经文，是并不是只有这些经文才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勇气。有时有一些我们并没有特别关注的经文，也会突然冒出来，占据我们心灵的内心，给我们勇气和希望。还有以前不经意的经文，不是很清晰的在头脑中的经文，也能在某一瞬间突然的清晰的在我们头脑当中成为遵循的说明书。然后还有一些曾经回避的经文，认为圣经当中如果没有这样的经文就好了，就像希伯来书4:12一样，好像突然会临到。神的话语是活泼有功效的，比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关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刺透、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意念都能够辨明。对于信徒们来说，现在或者到现在为止，有什么经文在心灵和生活当中能够深深的铭记呢？目前我的手机上备忘录当中，我的手机备忘录当中有几段经文，我有时候会阅读并默想，根据这些经文也进行祷告。我在使用智能手机之前，每年末都会买下一些日记本，然后在日记本封面的内侧记录下一些经文。这些经文有时会根据情况而改变，但我最常写的三段经文是这样的。诗篇7-8，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当仔细阅读这些经文默想或者沉思的时候，嘴角总是挂着微笑，然后会说这样的祷告：撒，不要让我因为所拥有的感到欢喜，不要让我因为这些财物而误以为可以保护我。求神让我的喜乐源于神，不要让我忘记这一点。 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到十九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何等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正如我以前所说过的，我通过这段经文，我得到了作为牧者的呼召。在我高中一年级的秋天，在礼拜堂的一个角落里读经的时候，我无法越过这一部分，眼泪如泉眼般涌流。神似乎在这样对我说，你知道我并不是因为你的出色，而是因为我给了你智慧和启示的灵。你知道我为什么呼召你吗？因为有我要给你的任务，你将因此又得到多么丰盛的赏赐，你知道吗？当时我这样回答说，神啊，我性格内向而小心，对这方面我又一窍不通。神回答说，这不是依靠你的力量，你知道我将以怎样的大能与你同在吗？我再也无法拒绝了。因此我又问了一个问题，啥？世上有很多牧师，为什么我也要成为牧师呢？你希望我做什么工作呢？神坚定地回答说，虽然在韩国有很多信徒，愿他们的信仰更加成熟，你能为此做点什么吗？每当面对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都努力不忘记神对我的呼召和给我的恩典。还有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督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到十九节是神呼召我为牧师的话语，那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五十八节是激励我作为主任牧师的动力之言。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被称为复活章，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通过五十八节详细说明了耶稣基督的复活，以及我们的复活，以及复活的意义和价值。他强调，如果没有复活，一切都是徒劳和无意义的。但如果有复活，我们就能在任何情况下怀着希望。强调了又强调，如果神不建造房屋，建造房屋人的劳动就是徒劳的。如果神不守护城池，守门的人即使睁大眼睛守护着也是徒劳。此外，如果神不保护，早晨早起直到晚上整日工作也是徒劳的。然而只要我们怀着复活的希望，坚定站立在主的事工当中，我们就不会徒劳，因为在主里面一切都不是徒劳的。所以只要我怀有复活的希望，在主里面相信我所服侍的一切都有意义，都有价值，主迟早会使之结出丰硕的果子。最近在陈导时分享列王记下的最后部分，南犹大共有二十位君王，其中第十六位君王是 约西亚。约西亚在八岁时继位，八岁时继位，在这个年纪似乎是需要妈妈照顾的年龄，但对他的评价是在神看来是正直的，行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的称赞。特别是耶稣约西亚在位的第十二年到十八年之间，年龄从二十岁到二十六岁的六年期间，彻底清理了犹大和耶路撒冷。他整理了到处都是的祭坛，除去了包括亚瑟拉神像在内的偶像，尤其是在最后一年，他甚至将圣殿也彻底清理了。然后在清理圣殿的过程当中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列王记下二十二章八到十一节，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撒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希勒家将书递给撒番，撒番就看了。书记撒番到王那里回复王说，你的仆人已将殿里的银子到处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了。书记撒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的一卷书。撒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在修复圣殿时，大祭司希勒家发现了律法书。这本律法书是从圣殿里的柜子中取出来的，在整理圣殿的物品的时候发现的。希勒家发现律法书后，将其交给书记撒番，撒番则向约书亚王报告了这本书。当国王听说律法书的内容时，他撕裂了自己的衣服。虽然我们不知道撒番读了摩西的哪一部分律法，但国王可能因为很长时间没有遵守神的话而感到痛心。我们是否在阅读圣经的时候突然面对自己为按照圣经教导而生活的瞬间呢？那时眼泪和不禁地流下来。因为遵守神的话语的悔恨而流泪，心里面疼痛。圣殿原本是有律法有话语的地方，在圣殿的核心帐幕当中，最重要的是包含十诫的两块石板的约柜。没有约柜的帐幕不是真正的帐幕，那只不过成了一个帐篷。祭司们可能经常定期从柜子里取出奉献的金银，然而他们只看到金银财宝，而没有看到律法书。尽管话语近在咫尺，却不知道话语是话语，过着没有话语的生活。列王记的首先的读者是巴比伦度过囚禁生活的犹大人，他们是否在那里或者回到犹大之后听到了约西亚王的生活和信仰，对他们产生怎样的印象呢？他们有怎样的要恢复的部分呢？他们可能会在自己的孩子还年幼一些的时候悔改没有好好的教导自己的子女，此外可能会悔改年轻的时候没有诚实的在神面前做事。约西亚王在八岁时登基，统治了三十一年，也就是说他活到了三十九岁。他虽然八岁登基，但在他的整个统治期内 在神的眼中看来，他是正直的，行大卫一切所行的，并没有左右摇摆。而且在他登基后的第八年，16岁的时候，他寻找了祖先大卫的神。从他登基的第12年到第18年的6年，也就是他20岁到26岁期间，青年时期，他清除了偶像，进行了宗教改革，并全国性的宣布了守逾越节。当约西亚王在年幼的时候，就彻底打开窗户面向神。当他的目光注视神的时候，神通过他使整个国家焕然一新。即使年龄很小，只要打开向神的窗户，以神为目的，神就会通过这样的一个人做事。无论我看起来多么微不足道，只要我向神敞开窗户，记住神的话语，那神通过我，通过我的家庭、工作和生活而更新，使其充满活力。今天是默想主苦难并期待主复活的四旬节第三个主日。如果你在你的生活当中没有努力记住神的话，却记住了世俗价值观，并沿着这条路走，那么请悔改自己的罪过和愚昧，然后回顾我们的生活，将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生活之上，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的标准，那么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活准则吧。如果我们不记得神的话语，那么世上的言论和人们的说法将迷惑我们，这些话会把非本质的事物看起来像本质一样，把一些虚幻的东西好像看作是现实的，导致在短暂的事物上浪费我们的人生。只有把神的话语才能够永远拯救我们，因为它是永远的存在，是他所传达给我们的。所以当我们打开窗户面向神的时候，走上话语之路的时候，那么主耶稣的光辉复活将成为我们的喜悦和希望。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抹大拉和玛利亚和其他的女人们，她们为了在耶稣的身体上抹香膏来找耶稣，然而他们来到耶稣的坟墓那里，却没有找到耶稣的身体。相反，他们从衣服放光的两个天使那里听到了耶稣在受难、死亡和复活以相关的话语。妇女们对耶稣的付出是真诚的，但他们起初并没有记住耶稣的话。在忏悔的节期四旬节的第三个主日，我们承认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忘记神的话而生活。就像约西亚王统治时期，祭司们每天都在圣殿中往来来往，但他们未能发现律法书。我每周来教会参加礼拜，总是将话语放在一边，仿佛没有话语一样。我们再次告白，求神让我们每天都能够听话语，走在话语的路上，超越苦难，品味到复活的喜悦。另外，下周将为了通过修改章程的提议，感谢我们教会从一开始就制定了教会章程，并按照教会章程来运营教会。愿这也成为朝着韩国教会200年历史的方向，愿成为一个时代的里程碑。 如此，愿我们成为这个时代的主使用的通道。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